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32:5-34:2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，继续讲述大卫认罪和得蒙赦免，以及诗人颂赞神的美善。什么是认罪呢？认罪就是我们认同神，亦认识到神正确地宣告我们所做的罪。我们有犯罪的欲望，或者是犯了罪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认罪可以坚定我们弃绝罪恶的这种决心，亦令我们更有信心去跟随神。神会将一些人描述成为马或者是驴仔，是因为他们呢、必须用着环、用鼻头加以控制才得。他们亦抗拒神对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，宁可呢很顽固地要离开唯一正确的选择，神就要使用他的话语去管教、去惩罚他们。当神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是渴望用慈爱、用智慧，而不是加惩罚的。神要指示我们最好的道路，而我们就接受写在圣经话语之上的劝勉，千祈不要容让我们的顽固导致我们不信服神。诗篇第33的作者不详，有些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他懂得弹竖琴，亦经常在诗歌当中谈论乐器。毫无疑问，大卫为很多诗篇谱了曲，并且为圣殿敬拜作了圣乐。神所有的说话都是正确、真实、可信的。神不似人这样会讲大话、善忘或者改变自己的话语，所以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圣经当中的神呢，圣洁可靠，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相信圣经。诗篇33:6-9这段经文是对创世纪第一章作出诗歌形式的总结。神不单只是自然能力的协调者，更加是创造主、至高无上的神。神全知全能，我们的一言一行呢，必须敬畏神的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你有没有因为看到别人或者自己的表里不一致，你觉得痛苦呢？神是全然可信的，神的打算亦永不改变。这位永远不变的创造主应许我们说，要将上好的恩赐赐给我们。雅各书1:17记载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如果你不知道，有哪个可以相信？我请你记住，神永不改变，让神来安慰你，并且相信神为你所作出的人生安排呢？马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来的，领袖呢，从来都不应该相信自己的肉身力量，因为神是统治着每一个国家。 军事上的无敌并不是说、我们可以产生希望的一种根据，因为神才是我们的希望。相信神，我们就会得到拯救的奇异恩典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这样的应许呢，并不是说所有信徒都可以脱离死亡和饥饿。实际上啊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呢，会被鞭抽打，被杀害，拎去喂狮子，或者呢绞刑而死等等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就记载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到四十节就记载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兽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神一定有方法将信徒拯救离开死亡痛苦的。不过有时候神没有这样做，原因只有神才知道了。而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我们是必须定睛在神的审判之上。作者在这里所求的是神的看顾和保护。在危机日子当中，我们更加要对神充满希望。从罪中得到拯救是一件极其宝贵的礼物。我们必须不停地从心中向这位施恩者献上感谢。即使我们时时称颂耶和华，但是我们的称颂都不会太多。即使赞美神的说话常在我们的口中，我们也都不会找不到继续赞美的内容的。人类的口舌永远都不能够向神作出充充足足的感谢。归信的人因耶和华夸耀，不是夸耀自己的品格或者成就的。我们如果明白恩典的福音，就知道我们都犯了罪，而基督就成就了一切的拯救。因此我们的夸耀必须单单在基督里面。那些仍然受到罪所支配的人，只要听见并且留心我们见证的这个完完全全白白的救恩，那他们必定会很高兴地知道其实他们是同样有希望的。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三十四篇的内容。诗篇三十四篇三节记载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。我们不要贪图虚名，要常常尊神为大。有些诗篇提到神的话语，提到神的名字，其实两者是一致，两样都很重要。我们要传扬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正正称颂着神的名字。我想诗人呢，好想同我哋一齐咁嚟到去表达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哋要一齐传扬神嘅道。诗篇三十四篇前三节经文呢，纯粹系赞美神，可以话系哈利路亚嘅大合唱。跟住诗人就话俾我哋听赞美嘅原因啦。 诗篇三十四篇四节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神的灵开始在罪人心灵里面工作，会注入属神的本能，令人去寻求耶和华的。那得救的罪人后来就会知道，原来首先发动寻求的那位其实是耶和华自己。诗篇三十四篇五至六节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念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大卫感谢神拯救他，今日我亦为到神带领我的方式而感谢神，你都要一样。我们当向神献上感恩赞美。诗篇三十四篇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诗篇呢只有这一度，和第35篇的五至六节提到神的使者，神的使者看顾保护着一切敬畏神的人，不过亦都会执行神的刑罚的。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就记载，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就记载，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，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，吩咐灭民的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阿鲁拿的和场那里。在列王纪下19章35节又记载，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,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跟着呢，我们看到大卫向读者提出邀请。诗篇34篇8节，大卫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诗人在这里用了关于味觉的词语来到去劝勉信徒，目的是令到圣徒很生动地去体验到神的恩典、神的良善。大卫说，如果你们不信我说的说话是真，那你们自己去试一下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实在美善。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件事更好。大卫长久以来被扫罗所追杀，他经常躲在洞穴里面，他变成了一个懂得刻苦耐劳亦擅长野外求生的人。诗篇三十四篇九至十节，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狮子呢是最凶猛迅速的猛兽，亦被称为百兽之王。少壮狮子可以很轻易地饱餐美食，而诗人就认为狮子都要面对缺食隐饿的问题的，去到强调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这个真理的绝对性和永恒性。大卫见过饥饿的小狮子发出挨饿的叫声，亦都见过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如果一只狮子可以照顾自己的小狮子，这样神更加一定会照顾他的信徒。大卫由自己的经历当中学到这一点的，大卫经历过神的眷顾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至十四节记载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 大卫所要传的不是属世的知识或者学问，而是出自信仰的属灵智慧。诗篇34:15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神是属灵的存在。诗人用希伯来文学的表现方式将神义人化了，是希望更加有效地传达神的临在和神的护理。神垂听祷告，也都应允祷告。神的回应或者和我们预期的不同，因为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不得。诗篇34:16，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蒙神称为义的人本来都是有罪的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但是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所担当了。那些不信耶稣的就苦了，神呢不能够不向他们变面，不能够不刑罚他们。传道书的12:14记载，因为人所作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诗篇34:17-18记载，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神施恩的对象呢，不是义人或者行善的人，是那些真正悔改的人。拯救悔改者是独特的救恩观，本质上呢，就和教导善行、解脱、禁欲、修行的这些人本主义宗教呢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救恩是唯一的真理，教导世人都是罪人，不可能凭自己的努力解决到罪，于是唯有藉罪人的悔改和神的赦免，才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。如果有一个人他肯谦卑，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且信靠神，那神就会亲近他。如果有一个抛弃了妻子，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无赖，后来更成为小偷、杀人犯，不过有一日他回家，发现自己的仔女病了，他跪在床边来祷告，只要这个无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这样神就会听他为孩子的祷告，神悦纳忧伤痛悔的人。诗篇34:19-22记载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污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恶人藉着残暴奸诈的这种处世之道，似乎在世上过得亨通，但是由末世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必定因为所行的恶要受到审判。他们或者在今生可以得到肉身上的安乐，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灵性的福乐，和行尸走肉毫无分别了。必不致定罪，意味着不必亲自去付上罪的代价。罗马书8:1-2记载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没有人是可以免受苦难的，但是神的儿女就可以向神呼求拯救，实在太好了。让我们好像大卫那样，随时都可以来到歌颂神。诗篇第35篇是大卫被扫罗王逼迫的时候所写的。撒母耳记上24章就是这一首诗篇的背景了。大卫大声求告公义的神，要审判神的敌人。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祷告，主耶稣都没有这样祷告的。不过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寡妇去求一个官，对他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帮我伸冤。那个官想了好耐才接受寡妇的陈情，最后都替他伸冤。这个是对照式的比喻， 神不是一个无情的铁石心肠的官来的，神反而是满有恩慈怜悯，乐意帮助他的儿女的。因此我们要将一切的痛苦话给神知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常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我们不需要去寻求报复，只要将一切交托给神，这些是属神的事，神比你比我都更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老实讲，我已经将好几个人曾经交他们在神的手里面了。很多时候我自己真的想掩他们几巴，觉得他们有时候太过分了，我忍受不住。我又认识一个人，他经常讲大话，不过装扮成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的样子，经常夹着一本很厚的圣经。神就对我说，唉，你不要掩他一巴，这样做不好，表示你心里面不信我嘛，你要信靠我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呢，我就将这个人交给主了，求主去管教他。我们必须学习行走在信心的道路之上。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呢，正正遇上患难，他逃避着扫罗的追杀。虽然大卫曾经有机会可以杀了扫罗，不过他并没有这样做。大卫知道他要饶恕神的受膏者，而扫罗亦知道大卫放过他的性命。根据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的记载，扫罗甚至是跟大卫说，他已经知道神将这个国交给大卫了。扫罗承认大卫比自己更有义，不过呢，扫罗就继续将大卫当成敌人，没有给大卫回家。在诗篇第三十五篇里面，大卫这个咒诅的祷告不单止讲出大卫个人面对的问题，诗篇还具有预言性。大卫遭受逼迫，其实预表以色列愚民在大灾难的时候那种境况。大卫呼求公义的审判，是必须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应验，那时候基督会执行审判，拯救神的选民的。在这首诗篇当中，诗人将神描绘成为斗士，守护那些陷入困境的孤苦人。神是公义的法官，替一些受冤的人来到去伸张正义。诗人藉着呼求神为自己征战，显明自己身处于困境，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。诗篇三十五篇一至三节记载，耶和华，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这段经文描述神是为我们征战的勇士，为那些倍受仇敌所逼迫的圣徒带来了莫大安慰。神紧紧捉住防御的盾牌，象征任何力量都不能够胜过神。神又举枪攻击仇敌，表现出神叱咤天下的能力，为那些生活在罪恶患难中的圣徒带来安慰和勇气。诗篇三十五篇四至五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。大卫将一切交托给神，这里诗人第二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，第一次是在诗篇三十四篇七节。我相信耶和华的使者并非别人，正是讲紧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他是拯救者，是审判的执行者。诗篇三十五篇六至八节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这段经文听起来 要求的东西都相当凶狠，是咒诅的祷告来的。基督徒已经不再这样祷告，因为神要我们将一切交回给神。如果你认为神不会惩罚恶人，那你就是错了。神是一定会的，不过不是出于一种怀恨之心。神是会公正的、公义的、圣洁的来到去惩罚罪人。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将冤情交给神来处理，神会按照他的旨意而行。这一首是很重要的诗篇，能够安慰人心，令人灵魂苏醒的。我们继续看看大卫的祷告内容，他怎样说呢？诗篇三十五篇九至十节：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：耶和华，谁能像你？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。人经常会用切骨这个词语表达呢那份充满于心中的情怀。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呢，骨头亦意味着力量的根源和生命。所以诗人这番的说话呢，是一种根植于信仰的经历。他要表达出他尽上全力来到去赞美神的。这个时候的大卫相当可怜。他流亡的时候呢，跟住他的一班人其实都是一些欠债的人、贫困的人、生活不平的人。这些人和大卫为伍。而神呢，神没有丢弃他们。神和这些人同在。神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